啊，弟兄姐妹平安。我原来以为我可以一直讲到七月中，但是到今天好像有点累，所以我在想，可能中间可能还是请正好那个我们的王建伟长老可能会回来探望我们，所以我六月头的时候可能请他帮我顶一堂。呀，我们一同翻开圣经，好不好？我们看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的21到31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加拉太书第四章第21到31节，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跟保罗的比方，保罗的讲的一个特别的寓意的故事有关。好，我们一起来念。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父生的。然而那时使女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父所生的是按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两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在那上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呢？是说把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大家还记得我上一次讲的什么吗？友谊的小船什么说翻就什么翻了。今天我们继续好不好？我们讲什么？婚姻的小船怎么不小心什么说翻也就翻了，跟这个有关系。为什么有关呢？因为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经文当中，你一定会看到有一个家庭的故事，就是亚伯拉罕他的妻子萨拉，后来又把他的保姆，其实家里的阿姨啦，把他，其实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阿姨，那个时候叫使女或者女佣 ，whatever you call 就是娶来之后，出了一个问题，然后就生了老大伊斯玛利，然后又生了老二以撒，然后老二老大之间关系很紧张，那个大太太跟小太太之间关系也很紧张，结果整个家庭就开始要闹分裂然后呢就出去了一个，把那个大儿子赶出去，然后等等很多故事。但是这个故事的焦点，今天我们要讲的不是讲这个大太太小太太，不是讲的这个创世纪十六章到21章整个的故事，不是讲这个。今天我们的焦点是在思考的是保罗这个比喻，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保罗把这个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做来比较，他在这个里面的寓意到底要启示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什么信息？这是我们要讲的内容。那的确，如果你看创世纪的话，你会看到，亚伯拉罕的这两个儿子之间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而为什么保罗把他拿到了加拉太书来讲？所以我昨天我在预备讲章最后的时候，我就叫我的太太看，她看完之后她跟我说对不起，她说我没看明白。因为你会产生一个误解，你以为一读到这里你就会觉得保罗是不是在讲婚姻的问题？不是的， 保罗是不是在讲你怎么样爱护你的儿女的问题？也不是的，还是保罗跟你说你不要搞外遇，当然不要搞外遇了啊。但是保罗的焦点不是跟你讲搞外遇啊。就像我上个礼拜我跟那个一对夫妇，我们在讲道完之后，我们在车上一起分享的时候，我们就说，哎，我说今天这堂道很难讲，难不是难在神学问题，或者是有特别深的神学的解释的难点，难是难点我们很容易把这段经文一不小心就拉到什么，哎，我这个先生，这牧师啊，我这个先生在外面包了那个怎么样，就跟这个有关了，你懂我意思吗？那么今天我们到底要讲什么？其实是跟整个的加拉太书的主题有关。加拉太书的主题是讲什么？讲律法还是恩典？讲你到底做基督徒还要不要去接受割礼？讲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为什么还要像犹太人一样要去守什么安息日？为什么要像犹太人一样还要接受割礼，还不可以吃这个吃那个？保罗要反对的是这个。但是为什么保罗在第四章的时候一定要抓出来跟亚伯拉罕的比喻来比？为什么要拉出来跟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的故事再比？为什么？是因为当时这些犹太人，当时这些割礼党人，当时这些奉了以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些受了犹太教影响的基督徒的使命跑到加拉太来，对基督教徒，他们信了耶稣还不够，要他们信了福音还不够，接受了恩典还不够的时候，还要加上所有的律法的条规，这样的一个促进有关。所以加拉太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实在是要知道在每一个段落当中保罗到底在跟谁讲话，保罗跟谁讲话，他带出来的信息是不一样的，他的对象到底是谁。这个 Marshall 曾经讲过，他说如果你找不到加拉太书的这个说话的对象确切是谁，你整个加拉太书的解释就会错。而且加拉太书被认为是保罗神学的什么开始，而且是甚至被认为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宣言，就在这里。所以这段经文的背景我一开始就要强调，不是在讲包二奶的问题，不是在讲的小三插足的问题，不是在讲的私生子怎么办的问题，有关但是不是重点，不是这个，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的焦点要放在到底是在讲律法恩典的对比，还是讲小三？不是，是律法跟恩典的问题。好，那我今天要讲三个，从三个角度去讲。第一个就是在这里一开始21到23节，保罗提到了有两个儿子跟两种不同类型的出身。第一个他说是什么？他说你们在律法以下的人，这些律法以下的人就在告诉我们保罗的对象。我不刚刚讲了吗？你解圣经你一定要很知道他的处境，他的背景，他对象到底是谁。保罗一开始说，那些你们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他在这里很清楚地打出了一个信号，就是这些听众可能不单单是加拉太的基督徒，更有可能是什么？是那些奉了割礼党的名，或者是奉了那些犹太派基督徒的名跑到加拉太区，要让这些加拉太的基督徒受割礼、守安息日，并且不许他们吃什么食物的这些条规的人。然后他说你们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你们没有听见过吗？他是一个挑战性的回答问题啊，他实际上就是让他们不用回答了，你们有没有听过？保罗用词很狠啊，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他用语法上来看的话，这句话根本不是叫你们回答的，是个不用回答的问题，是说你们不用讲了，你们不知道吗？你们这些犹太人，你们这些曾经受过割礼的人，你们没有听过一些故事吗？什么故事啊？律法上记着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使女就是女佣人，另外一个是什么？自主之父生的。自主之父什么？就太太嘛。所以如果你回到创世纪16章去，你就会很清楚地看到一个故事，就是什么？亚伯拉罕因为上帝从12章开始，创世纪12章开始就一直启示他说，我要使你什么成为多国之父， 我要成让你成为多人之父，你的后裔要像天边的星、海边的沙一样数不尽。但是一直等到亚伯拉罕到了80多岁还没有怀孕他的太太，而且到一个程度他的太太萨拉已经什么，用人的眼光来看已经到了就是没有了生理的迹象，也就是说他是不可能再生养儿女的时候，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实际上是他的大太太做的。他太太跟他说，哎，我还是生不出啊，你这样吧，你就把我的那个女佣啊把她拿来，你就跟她吧，可能可以生了。结果呢亚伯拉罕就做了这个事情，结果就生了以实玛利。但是这个以实玛利就是圣经里面说他不是上帝所应许他生的，是什么？在这里用了一个词叫什么，是血气生的。什么叫是从血气生的？血气生这个词啊，其实按照原文直译的话就是在肉体生的，是透过肉体生的。意思就是说血气生的就自然现象嘛，按照情欲所生是血气生的，按照肉体生理自然现象是什么？是什么？是就是血气生的。但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是这种生养是不需要神迹的，也不是上帝应许的。所以萨拉他没有办法生孩子的时候，他就叫他太太说，哎，你就去把我的女仆弄来吧。结果生了孩子。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当亚伯拉罕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示的时候，上帝就跟他说了，哎，这个孩子不是我所应许的。因为什么？在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在第15章15节16节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说，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他起名叫伊斯玛利。伊斯玛利的意思就是上帝听见，是听见。亚伯拉罕以为这个孩子就是上帝所应许给他们家将来要使这个他的子孙像天边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的这个应许的，所以他起名叫伊斯玛利。但是你知道吗？上帝跟他说啊，这个孩子不是的，这个孩子不是我要他生的，我要你生的。所以当创世纪17章的时候，亚伯拉罕对神说什么？但愿伊斯玛利活在你面前。上帝对他说什么？不然那个你的妻子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我所立的约。很清楚，当亚伯拉罕跟上帝说，哎，我现在生了一个儿子了，叫伊斯玛利亚，这就是你赐给我的要使万民得福的那个，是不是？上帝说不是，我要赐给你的是你的大太太，你的原来的原配的夫人，你的萨拉要跟你生一个儿子，他叫以撒。这个人我要透过他跟你鉴定我要与你所立的约。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有两种的出生，一种是什么？按肉体，一种是按应许。按应许直译的话就是什么？从上帝来的承诺，从上帝来的宣告，上帝说这样你才可以。那亚伯拉罕不相信啊，萨拉也不相信啊，我已经99岁了，我还不能够生孩子啊，哎，99岁怎么生孩子？你生给我看看，你们中间谁99岁可以生孩子啊？齐白石大概89岁生孩子啊，对不对？99岁怎么生孩子啊？不可能的嘛，这就叫神迹嘛。所以不，你自己生不出嘛，所以什么要神迹嘛，这就是上帝要他生嘛。上帝为了让他看到我所应许的必然成就，所以我有一个神迹在你生命中发生。所以在这里看到有两种不同的儿子，一种是什么？有使女或者女佣所生，一个是太太所生，另外一个是按血气所生，一个是凭着应许所生，一个是人的意思，一个是什么？神的意思。所以你看到这第一个两个儿子对出两种对比，是神的意思还是人的意思？所以讲到底是什么？是信还是什么不信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一个问题，我们说 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所以他是有信心的。但是不，你仔细看，你从创世纪十二章一直看到二十二章，你看到亚伯拉罕的一生始终是什么？有时候信，有时候不信，有时候很坚定的相信，有时候很软弱的相信，有的时候跟随神，有的时候跟随自己的意思，有的时候按照神的带领，有的时候是自己肉体的带领。所以在他的婚姻，在他家庭生活当中显示出这个问题来了。因为什么？他有的时候跟随神景的时候，他按照神的旨意在做，有的时候他没有跟随神的旨意，他是按照人的心意的时候，他带出很多麻烦。你知道伊斯玛利是谁吗？我想有些弟兄姐妹知道，伊斯玛利就是今天阿拉伯人的老祖宗。以撒是谁呀？以撒就是今天犹太人的老祖宗。你有没有看见？4000年了，差不多4000年，没有四千年也3800年了。你看到这两个民族之间的这种，为什么会这样？回到圣经看，你就看到原因。后来这个家庭不断出现麻烦，因为什么？因为当夏甲怀孕的时候，他就看不起他的太太，他的这个家里的女主人了。因为什么？中国人说什么？母以子贵嘛。哎呀，这种历史悲剧是一直在重演的，一直在重演。我原来以为只有21世纪的中国有，结果在3500年、3800年前，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在圣经上已经记载了。然后你仔细去看创世纪的话，你会发现，最后那个这亚伯拉罕被迫要执行家庭纪律啊。然后呢，撒来就把那个夏甲赶出去啊，赶出去，赶到那要他要回到埃及回不去，在路上迷了路，结果差不多快要死的时候，上帝什么启示？上帝说：“我还是爱你的。”上帝跟他说：“我还是宝贝你的，虽然你不是应许所生的孩子，没错吧？”伊斯玛利有什么错啊？错是亚伯拉罕跟他的太太犯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哎呀，求主帮助我们吧。哎呀，有些话真的很难讲了。你知道今天这个社会已经到一个阶段，我们啊，我不知道怎么讲，我有太多故事，但是我不能讲，你懂我意思吗？真的，我真的是很难的。你知道有些非婚生下的孩子，他们很无辜的，他们是很无辜的，你懂我意思吗？他们在这个社会上是没有一个。没办法让他们抬起头做人的，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社会上，无论他的父亲多有钱都没用啊，你懂我意思吗？他们没有一个正当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身份的。当时的伊斯玛利就是这样，他被迫要离开啊，他被迫要走啊，而且他差点死掉，但是上帝是有恩典跟怜悯跟爱的，所以上帝还是应许他，你的子孙啊也是要很多，你也成为12个族长12族的族长啊。但是在这里，我想我们很多时候要学的一个功课，就是说我们到底是按照我们的血气在做事，还是按照上帝的应许在做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候。你要知道，到了第21章，创世纪21章的时候，亚伯拉罕就生下了，透过他的太太撒拉就生下了上帝所应许的那个儿子。这里说，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你看到很清楚，是神所说的什么日期，不是他人算出来的，不是人计划的，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他给撒来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8天，亚伯拉罕照着上帝所吩咐的，就给他什么行了割礼。他的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是什么100岁，很清楚，很清楚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在这里面所看到的一个问题是，亚伯拉罕他很多时候揣测上帝的意思是错误了。明明上帝当时跟他讲得很清楚，对不对？我要你跟你的太太生一个孩子，但是他猜测错了，以至于带出很多问题，以至于他什么，他整个家庭陷入纷争，以至于他后来最惨的一件事情，等一会儿我还讲，他还要把他整个的大儿子要赶出去啊。而这些问题都是因为当时
他并没有按照上帝的应许去做。
我看过一部书，它里面就讲这个医生，是讲医生的。那有一次，这个医生呢就发现一个很怪的病，很怪的病。然后呢，研究到底什么问题，发现这个血液里面有问题，而且这个血液病呢是遗传的。那很怪的是，不单单这两夫妻都有这个病，两夫妻都有这个血液病。后来就去查，后来再去问，就发现了。原来他们两夫妻结婚的时候，两个家庭非常反对，拼命的反对，最后不听，一定要那个年轻人嘛，昏了头嘛，恋爱嘛，恋爱就是什么？恋爱就是要昏头的嘛，那不昏头就很难结婚的，结成婚的了，当然有的时候也算得很清楚的人也结婚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个也是有很麻烦的，我告诉你更麻烦。那比那个昏头结婚的更麻烦，我告诉你。那后来这问题就发现了，原来发现这对夫妻是兄妹。为什么？是他们有同一个父亲。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原来这两家最早期是邻居啊，邻居这个其中一家的这个男人到人家家里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结果就出问题了。结果这两个小孩子不知道啊，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不小心做的事情，或者我们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是违背上帝的最基本的一个安排的计划的。我告诉你，它带出的后遗症是后患无穷啊，后患无穷。结果你知道会怎么样？结果就是这样。有人就说：“哎呀。”我们在一起探讨的时候，有些人就说：“哎，只有你们基督教是一夫一妻，好像。”我说：“是没错，基督教是坚持一夫一妻。”哎，有人就拿出亚伯拉罕的故事来跟我争了。哎，不是啊，你看亚伯拉罕也有小太太，对不对？我说不对，我说不对，因为这不是上帝的应许，这不是上帝的旨意。之所以他记录在圣经里面，就让我们看到我们人性的什么软弱，让我们看到我们人性。在软弱当中犯的罪有不尽的后遗症，不尽的麻烦在那边。然后说，哎，伊斯兰教很好，伊斯兰教很好。为什么？他说伊斯兰教可以娶四个太太。哎呀，多好，他说。但是我告诉他错，如果你仔细去看伊斯兰教的教义的话，看可兰经的话，包括看 Sunnah 的话，就是他们圣训的，他们的圣训不是那个出，就是圣训是对可兰经的解读啊。你会发现，可兰经原则上还是主张一夫一妻的，但是呢，的确，穆罕默德曾经讲过，在特殊情况下，你可以娶四个妻子。可兰经这么说，他说你可以择娶爱约的女人，各娶两妻、三妻、四妻。如果你恐怕不能够公平的对待他们，那么你只可以各娶一人，娶一个。什么意思啊？你可以，好，你可以娶四个，但是前提是什么？你要公平的对每一个，可能吗？你们很有经验的啊，对不对？是这样。但是我告诉你啊，你不要忘记一点哦，为什么穆罕默德会在那个可兰经，他说是他得到他们的那个真主的启示了。但是你老是从一个社会学的角度去分析，其实什么了？当时打仗啊，打仗是死了很多男人呐、啊，然后有很多的寡妇，你懂我意思吗？呀，穆罕默德自己都娶过寡妇啊。好了，问题来了，这些女人在中东的环境当中，如果这个女人失去丈夫之后，命运是很悲惨的，是在这种处境下被迫写的东西。但是我们在这里 我在想的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就是说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他有的时候属灵，有的时候不属灵，有的时候跟随神，有的时候不跟随神，有的时候他是有信心的，有的时候没有信心的，有的时候是按照应许做事，有的时候按照肉体做事，他整个人的一生都是如此啊。同样的，我想引申的讲，我们在今天的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我们看起来可能是属灵的，但是不一定。
看起来可能不属灵的，也不一定不属灵。为什么讲？我举个例子来说。我现在收到很多的 application， 因为现在美国有很多神学院向中国招收学生，给很多优厚的条件、奖学金啊等等等等。然后我就看到很多很多 application， 有的时候到我们这边来，希望我们经济上可以支持他等等等等。我就在想这个问题，你知道，读神学应该是属灵的吧？不一定，不一定。你动机是什么？才是什么？重要。你是否是按照上帝的引导去读这个神学，还是你觉得在中国待着没劲，实在没盼望，我要去美国？做牧师该是属灵的吧？不一定。你看到今天有多少是宗教从业人员？真的，我这段时间为这个事情，我实在是一直在思想这个问题。你到底是上帝呼召出来的人去服侍他，你还是什么从业人员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实际上亚伯拉罕的这段经历在启示给我们，这个事情本身可能是中性的，甚至人的一生你都不可以简单的说这个人是属灵伟人，或者这个人 是一个背叛神的人，不能这么讲。亚伯拉罕最终还是成为信心之父嘛，但是你不要忘记，在他生命中相当长的一段日子，他是一个什么离开神的人呢、啊？他曾经有一度是离开神的旨意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的提醒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是凭着信心去做的，还是按照我们肉体的喜好去做的？你们做招待的也是，我们做招待的也是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服侍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到底是什么，实在是比我们做什么更重要。就像我们敬拜团一样，我们在台上我们唱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里面是不是一个敬拜神，一样的道理，跟亚伯拉罕是一样的，对不对？这里面就是在给我们启示整个的这个大的一个图画，将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旨意还是人的旨意，肉体还是应许，信心还是行为，恩典还是律法，一直在对比，你懂我意思吗？第二个，两个女人，两种约，在这里，保罗说这都是比方，这个比方这个词中文翻译不是最精确哦，它在原来的文字里面是 allegorio， 是什么？是寓意的意思，是寓意啊。保罗说我现在要给你们讲个寓意，就是过去在圣经里面记录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本身的意义已经超过了它什么本身的文字的意义，它更深的意义在隐藏在这个后面的，是超出了文字本身的限制的。他说有两约，有两个妇人，有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是夏家，这个夏家指的就是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跟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祖母，因为经上记着说不怀孕不生养要欢喜快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哎呀，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就 lost，就找不到我们到底在保罗在讲什么。他在这里这个比啊，有两种比，他说两个女人在比，这个女人一个是夏甲，一个是什么撒拉埃，但是他说我这两个比是有寓意的，这个寓意就是在这个背后是有很特别的关意思。什么意思？他说夏甲在这里代表的是律法之约，就是在西乃山。为什么？因为他接下来的经文就直接告诉你，他说夏甲是什么，两个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对不对？所以夏甲所代表的是律法，因为西乃山是摩西，上帝跟摩西立约的地方，是赐下了摩西的十诫，赐下了律法的地方。所以当他这里说夏甲指着是西乃山，他说那个故事里面的夏甲其实还有一个隐身的意思，还有一个埋藏的意思，指的就是什么？律法。因为什么？圣经里面保罗都这样说啊。那么问题来了，保罗可以这样解释，我可不可以？ 我是不是可以随便拿圣经里面一段，哎，我说就是指的什么，可不可以？不可以，很危险。因为什么？在释经学的历史上，有很多人用这个方法，有很多人用这个方法来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玛利亚的香膏，玛利亚不是为了膏耶稣，他就把这个瓶子啊，香膏打破了，对不对？然后这个香膏就流出来了。哦，对不起，连尼陀圣尼弟兄都这么解释啊。他说，这个香膏的瓶子代表老我，把老我打破了，这个香气，基督的香气就出来了。哪里是了？哪里是了？香膏的瓶子就是瓶子嘛。因为那么为什么保罗可以这么解释？因为保罗跟我们就是不一样，因为他是写圣经的人。哎，你说不是啊？我们是同感一个圣灵嘛，圣灵叫他这样感动，他也可以这样感动我，不一定。为什么？因为他是写圣经的，圣经已经写完了，你就不可以再有写，你就特别感动，你写下来，你就变成圣经的第三本了。那你就什么？你就东方闪电嘛？你就是摩门嘛？摩门的老二嘛？摩门经的中国的摩门教嘛？对不对？啊，摩门教就这样出来的嘛。那我有感动，我又想了很多东西，神又启示我，怎么把它写下来，变成邪教，是不是这样？所以这边可以，但是我们不可以随便捡，懂我意思吗？所以后来预义派、亚历山大学派，整个的预义派到了中世纪以后就没有办法继续，因为什么？它的解经漏洞太大了。保罗可以，因为什么？当时圣经没有写完，保罗得到圣灵特别的启示，让他看到那个故事在创世纪十六章、十七章。一直到二十一章的故事里面是有特别的含义。另外一个女人就是撒拉，撒拉是什么？是代表了应许之约。因为什么？撒拉这么大年纪生不出孩子了，但是居然还能生孩子，是什么？神迹。为什么神迹？因为是上帝应许他的，对不对？什么叫神迹啊？神迹就是上帝跟你说要有的，上帝告诉你你要这么做的，上帝叫你必须这么做，你不做也不行。就像我娶我太太一样，神迹啊，真的，我不骗你，我告诉你，我有机会跟你们好好讲讲我见证啊。所以什么，到后来在这边保罗还特别引用了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他说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那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出歌唱，扬声欢唱，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哎呀，很多时候我们搞不懂为什么他在这里，保罗引用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为什么用五十四章？因为五十三章是受苦的仆人的那一个受苦仆人之歌，他乃是先知以赛亚启示以色列人，就说有一个弥赛亚，有个仆人，他要为你受苦受难死，并且要复活。等他死里复活，整个弥赛亚的国度要复兴，整个的上帝的国度要复兴，所以千千万万的人要从四面八方都要归到上帝面前来，千千万万的人都要透过什么亚伯拉罕以撒这条线一直得到属灵的祝福。这就是为什么说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子女更多的意思，因为撒拉她没办法生孩子了，就好像什么没有丈夫一样，是好像生不出孩子了。但是上帝透过属灵的祝福、神迹、应许、信心、恩典，使他什么生了以撒，并且让所有全世界的人凭着信心跟恩典来到上帝面前的都要得到拯救。而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千千万万的基督徒，我们都被称为是亚伯拉罕以撒的后代，就是这个意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这段经文很有意思的是，让我们看到有两个耶路撒冷，有两个耶路撒冷，一个是什么？在地上的耶路撒冷，还有一个是什么？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在地上的耶路撒冷什么意思啊？在地上的耶路撒冷，保罗说，就是代表了那些受割礼，那些不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应许，不是凭着恩典，是凭着律法要试图来到上帝面前的人。而这些人就像以实玛利，就像夏甲，他还要逼迫那些凭着应许、凭着信心、凭着恩典来到上帝面前的以撒跟撒来。就像夏甲当时还要看不起什么他的大太太， 就像以实玛利，他十四岁的时候还要逼迫他的小弟弟。当时在犹太的文献当中多处记载，不在圣经里面，圣经也有记载，但是没有那么多啊。以实玛利甚至要把他的弟弟干掉，很厉害啊！就像今天还是在发生这个事情。以实玛利有一次带着以撒去玩，以实玛利就跟他说射箭，他要射死他的弟弟。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是信与不信的这种对立，属灵跟属肉体的对立，天上跟地下的对立，奴隶与自由的对立，恩典与律法的对立，为奴与主人的对立。那么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天上的家，就是上帝的国度。而这个国度里面他赐下的是信心、恩典，他赐下的是我们永恒的生命。
我上周在我其实几天前在那个在另外一个国家开会，我就去了三天就赶回来。那这个会议是一个跟中国教会很有关系的一个，大概中国教会历史上一个非常，我不敢说 the most， 但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跟宣教有关的一个会的一个筹备会。那我去的时候呢，我看到很多的大概有20多位中国教会的大佬们都到了。那我就在下面听他们分享的时候，我就在为他们祷告。我同样是这个感受，因为我正好在预备讲章。那对不起，我有时候开会不太认真的哈，你们原谅我啊，这实在是没有时间。所以他们在开会，从 John Davis 时代他就批评我说 Jonathan 老是拿这个电脑在开会啊，没办法，一边要写讲章一边要开会啊，真是这样。但是神还是给了我很多启发，就是在那个时候，因为我看到这些大牧师们的分享的时候，我内心就很有感触，就是宣教中国应该是一件属灵的事吧？不一定。我们要出到世界各地，我们要差派多少万的宣教士到全世界去，应该是一件属灵的事了吧？不一定。你应该跳起来说不一定就对了啊！我应该在问你嘛，荣荣，对不对啊？你们坐在这边应该是件属灵的事吧？听讲到不一定，看你的信心，你是凭着信心凭着应许，还是靠着律法靠着肉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碰到了这样的问题。去耶路撒冷应该是件属灵的事了吧？不一定。为什么？因为同样是耶路撒冷，它可以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它可以是地下的耶路撒冷。今天我们多少人， 你是不是又要去耶路撒冷，对不对啊？你是凭什么去的？你是要去朝拜，我告诉你不要去，因为耶路撒冷是把耶稣钉死的地方。我已经讲过多少次，基督教跟所有宗教不同，所有宗教都是以地点为中心的，麦加啊，是一个地点的武当山啊，这个地方要朝圣啊，你们去没问题。但是耶路撒冷，你千万不要凭着你的朝拜的心态去，你去的话，你一定失败。因为耶路撒冷是直到今天的耶路撒冷，就像保罗的时代一样，还是一个律法为中心的一个社会，也还是个律法为中心的律法主义为中心的一个城，它所代表的是地上的耶路撒冷。但是如果你去耶路撒冷，你是怀着希望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你希望怀着更深的认识圣经，你是希望怀着更深的认识神，认识你的信仰，认识上帝要透过这个旅行在你生命中对你说什么，你去，因为你必定得着，因为那是凭着信心去的，你是凭着什么？上帝的带领的感动去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是因着相信神在耶稣基督里的应许， 那我告诉你，我们在属灵的层面上，我们都是以撒的后裔。但是如果我们因着个人靠着好行为希望得到救赎，对不起，在属灵的层面上，我们就是伊斯玛利的子孙，我们就是伊斯玛利的子孙。最后还有七分钟，我要讲最后一点。最后四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让我们看到两种结局。弟兄们，我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那按着圣灵生的，也现在也是这样。然后经上怎么说呢？是说把使女跟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祖父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子，乃是自主之父的儿女。有人看了这些圣经就冲到小三家里把他打了一顿，你千万不要这么做。圣经不是这个意思，保罗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保罗清楚的要谈到的是两种结局。一种结局就是什么？使女生的孩子，他不是按照应许，不是按照信心，不是按照恩典，他会被什么？赶出去，很悲惨。然后祖父的孩子承受产业，因为什么？他是凭着信心，按照神的计划，是神的恩典领受祝福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一个是来自于肉体，是来自于人的意思，不是神的计划；一个是来自于应许，来自于圣灵，是出于神的计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用人的眼光来看，哎呀，这个亚伯拉罕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呢？夏甲又年轻又漂亮，不一定，年轻肯定，我告诉你，撒拉是很漂亮的啊，我告诉你，有些姊妹，我告诉你，到了很大的年纪，我告诉你，你们十八岁的都不能 都哎呀，这个不能，哎呀，我有时候看我岳母啊，我看我岳母啊，我就感慨万千的啊，真的。因为圣经里面记载这个撒拉呀很大年纪了，是非常美丽的。夏甲至少年轻啊，这个按照亚伯拉罕人的看来，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呢？哎，圣经说不是按照应许的，是要什么？被赶出去的。但是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圣经背后的一些信息，背后的一些信息。你知道当时亚伯拉罕的家庭纠纷已经很严重了，所以我在这里也实在是，我相信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都是非常好的弟兄姐妹，但是如果你们周围有人有一些家庭正在陷入这种纠纷的，你实在是要帮助他们了。你知道当时亚伯拉罕的家庭已经出现纠纷严重到一个什么程度，你知道吗？我不是已经讲过伊斯玛利几次要下手把他弟弟什么干掉，然后呢他们还彼此攀比竞争啊，很大问题啊。那个后来有一次，这个伊斯玛利就跟他弟弟说，他说我比你更得到宠爱，得到爸爸宠爱。为什么？他说我十三岁受割礼了。你知道以上怎么回答他吗？这个是 Mishnah， 就犹太人的古典记载， Mishnah 记载，那个以撒就说，没有，我比你更受喜爱，爸爸最喜欢的是我。为什么？他说我八天就受割礼了。当这些事情发生然后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亚伯拉罕知道他当时做错的事情他必须要做个了断，所以他必须忍痛把他自己的亲生儿子伊什麦尔赶出去。多年以前我当时还在社科院做访问学者，我不在 BICF， 所以你们不要做过度解读啊。我认识一个姊妹，你们不认识的，你们不用猜是谁啊。她现在也不在中国了。我认识一个姊妹就很哭诉的来找我，说李牧师，他说怎么办？他说我们家的这个先生他还是基督徒，他还在怎么样怎么样在外面，原来是他被那个他被那个外面的一个女人，就是反正你知道了这种事情了嘛，我也不用我讲太多了，对不对？打破头，结果他说我先生居然打我，他不打他，因为他冲到人家家里去要打小三，对吧？
他小三的先生就见义勇为啊，捍卫小三啊，就把他给痛鞭了一顿，然后他就很受伤害啊，肿着脸来找我啊。那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真的是没想到，因为他本来他也是做这个事情的，所以我就想起来，亲爱弟兄姐妹，圣经说的很，圣经的话实在是你。有的时候真的让我不能够不让我迷信，圣经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真的，人种的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你当时怎么样把人家家庭破碎掉，你有很多理由，哎呀我们 fall in love， 他跟我是真爱，他才是我唯一啊，巴拉巴拉巴拉，我十九岁怎么怎么怎么。但现在人家也怕，还从农村出来一个比你更年轻，洗脚功夫比你更好的，真的，把你咔嚓掉，这个时候的嘛，这个时候痛了，这个时候痛了，然后问题很严重啊，因为那边又有孩子了，他手下有两个孩子，然后过去那个还有很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这个故事的焦点不是在讲这个那个但是实在是给我们也是一个提醒，是不是这样？我们是不是要谨慎？我们是不是要常常在神面前来，让神不断的提醒我们，让神每天的提醒我们，让我们每天在他的圣灵的光照当中去活着，而不是在我们肉体靠着肉体的喜好而活着。我在那个我在几个礼拜前跟我的一个我非常尊重的一位长辈，我跟他一起吃饭，吃完饭之后他就打了一个 email 给我，那我读了之后很有感动，我就在想今天也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那实在是智慧的话语。这个短信这么说，他说神秘莫测的未来就在我们前头，似乎来意不善，超过我们的理解，即使在基督里百分百安全稳妥的人，前途也看似阴影重重，既看不见拐角后的情况，也不确定未来的岁月，我们将来要亲历天上的荣耀，但此生的痛苦跟愁烦却无可避免。我们如何规划自己的未来的期望呢？我们目前的健康状况、财务状况和人际关系能决定你的前程吗？我们不晓得上帝知道，我们控制不了，却在上帝的掌握之中。上帝以他的大能大力掌握现在跟未来，目标明确，让神的子民充满希望，让神的子民充满希望。